这是我们的第二课，叫做辨别篇。像圣经上面讲说，我们要试验那些灵。我想在我们学会解释以前，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辨别说，在这个异象或异梦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恶神天的，或者是自己的做的梦。如果我们能够非常敏锐的辨别，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解释，不必要的解释嘛。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辨别很简单呢？因为自有恩高在凡事上指教。当我们常常操练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个灵里面的感觉是非常的简单又很直接，非常有效的。你看了这个异梦或异象，或者有了这异梦，你觉得心里不太对，那心里就说明问题，就说很可能不是从神，就是这么简单嘛。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就这样受圣灵的引导，就是这样子心里的一搅动。不过呢，我们一开始其实啊，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从信息分辨异梦异象的来源。哇，大家一听说会不会很奇怪啊？我都还没解释了，我怎么知道它信息是什么？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很简单的。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知道说这个异象异梦是一个信息嘛？神要给你传递一个信息，他可以用无数种方式，他可以派一个天使告诉你，给你心里一个感动，换一个意念，叫别人跟你说个预言，亲自给你一个意象，或者制造周围的环境，让你说，哎，这个就是神要走，所以很多种方式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单单从这个异梦异象这个方式是如何神奇来判断说是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很好的方法。比如常常说，有人说，哦，我看到天上二层天三层天，看到有火啊，火柱啊，有光啊，很神奇，然后这就是神了，一定是从神来的。其实哦，他又患了一个毛病嘛，这毛病就是说你从你的经历来认定说这个信息是真的。那说实在，我看到有人说他去天上怎么样转了一圈回来，他的属灵生命没有改变嘛，所以我不知道说他得到什么信息，或者是他真的是从神来的，或者是有二层天的信息，所以很难。我们不应该从这个异梦异象中的方式经历来判断说这个是不是信息。所以唯一能够判断的呢，这真伪的一个方法，其实除了圣灵的印证，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异象异梦它的目的和果效，特别是它的果效是怎么样可以判断出来。那广义上来讲呢，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去天上然后转了一圈那回来，我们可以或许给他一些空间说他真的是从神来的异象。但另一方面，我们如果看着他生命一直不改变，我们就要问一些问题说这到底是不是嘛？所以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异梦异象的好处就是什么样呢？你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理他，你记得那个 picture。 同样一个人也是这样子啊，不管他经历再怎么样，你就先把他放在一边，让时间来证明，让神的印证来证明。所以原则是怎么样呢？不管他再神奇，你觉得心里不太对，那你就宁可把它舍弃，也不用再去研究嘛。我想是这样子是最好的。我们不要说，哦，这个异象异梦丢掉好可惜哦，好像很神奇，我一辈子好像只有一个。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切据，然后你愿意就这样继续顺服他吗？其实是不有必要的。因为神如果要跟你说话，他会一再跟你说的。我们凭着信心暂时拒绝一个异象异梦，神反而会更高兴，因为他喜爱我们去追求真理。所以是这样子。那基本上的一个验证，圣经上很多经句啊，我这里选的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嘛，就神的信息是要叫我们不犯罪，并指向耶稣基督，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嘛。他的果效是让我们认识神并爱神爱人，同样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5节到10节15节。 然后不是助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个意象异梦，它会引导你去纵容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啊，这对于这样的辨别，我想一般的基督徒如果只是偶尔有一些异梦异象的，是很容易辨别的，因为大不了你就不理他，而且我们真的常常就不理他。反而是对那些有异梦异象有一定认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经历异梦异象本身为目的，反而我们会陷入这个陷阱。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嘛，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异梦相中以后，是还是继续爱神，更加的爱神，还是觉得是说习惯了，我一祷告我叫异象，我一睡觉叫异梦，我想这是以为是好像是神，其实神的恩典，但我们变成我们自己说好像沾沾自喜引有一龙，这已经非常错了嘛。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更宁愿意像圣灵这样心里一搅动，那不很简单吗？所以还得去祷告啊、查验啊、验证啊，好像很麻烦，我确实也很麻烦。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跟神同行，我个人是 prefer， 我愿意说哎，简单一点好。但是神就常常还是在异梦异象中跟我讲，大概是让我在常常磨磨我的那个磨磨刀，要不然不操练不锋利。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异梦异象当作一定会有的，特别是操练完了说一定会有的。所以如果有时候突然间没有异象异梦，我们心里要一个提醒说哎，到底神是什么意思。不一定是我们得罪神，而是神让我们就是哦，去体验一下别的引导方式。所以我们这里要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小心的辨别，小心辨别不是从辨别它这个内容目的开始，而是先从辨别我们自己的心态开始。我们如果对每个意象异梦都是很认真对待，照理来讲是不会错的。反而是当我们习惯了意象的引导，我们有时就突然间会有些漏网之鱼，会把那个二层天的意象当作是从神来的，这才是我们要小心的。当然了，基本上就说你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讲到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这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异梦异象最后目的就像预言一样，一定要验证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最后的目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既然异梦异象是神的设计，它也一定有一些保障的措施嘛。所以保障措施，最好的保障措施就是一个圣灵自己嘛，圣灵已经内住，所以凡事指教。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凡事指教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从恩典到恩典，从荣耀到荣耀，一个顺服神的过程，而不是我们硬要装出来的，也不是我们你操练一些会就成了，而是我们长期的操练变成一个生活的方式。那第二个安全保障就是神的道，神的 logos 的道会存在我们心里面。那这就为什么我们也教导，其实很多异梦异象的解释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的。我们等一下会第三节会讲到如何解释，就怎么用神的 logos 来解释神的 rhema 话，这样大家听了一定很高兴。圣道加圣灵两不误，其实也是应该是这样做。那第三个安全保障呢，就是我们周围如云彩般的圣徒的见证。我们总是有属灵的长者、属灵的朋友，甚至属灵的后代晚辈，这些人都可以神都因着圣灵内住，可以成为我们神祝福我们的器皿，神可以印证了。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担心的，这就为什么神讲说不可停止聚会。你不停止聚会，你总是有人有方法跟你讲 神有方法，有人跟你讲，所以很好，很好的方式嘛。常常一个那些对异梦异象走偏的人呢，其实常常可能或许他们真的有一些先知性的高谋，但是他们就觉得没有受人理解嘛，所以越来越孤僻，结果就自己还到自己，然后自己用自己的那种异梦异象印证自己的异梦异象，所以完全是自圆其说，他觉得自己非常对，怎么看都对，怎么想都对，所以别人一定是不错的嘛，所以他因为没有停止的机会，他自己孤立自己，所以是这样子，所以不可停止机会，这是操练异梦异象之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之一啊，因为你需要别人的一个提醒关照，然后同时要你要站对你服侍的岗位啊，然后或者你神要你去的教会啊，常常有人因为有异梦异象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先知性，他喜欢去好像比较属灵的教会嘛，但问题我给他们的忠告就是说，这是不是神叫你去的呢？可能那边人已经神有足够人服侍了，你来这边在神要你教会，反而你的先知性恩赐可以得到运用嘛。我想这样的人常常是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的，所以使徒们的教会的长老啊、牧师们啊，他们的可能服事还没到一个阶段，需要这么多的先知性的建议啊，所以神只是在培训你，暂时还用不到你。我想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的小组长区牧可能还没服事到那个阶段，需要你做先知性的辅导先知性的建议嘛。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就是还是在我们服事的岗位被神来磨，但是我们继续操练这恩赐，我想总有一天神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教会小组区牧这真的需要你先知性的服事，那你的恩赐的生命啊、操练的技巧啊都完全的成熟嘛，就刚好是在神的时间里面，而从现在到那神的时间就是磨我们的时间了，你知道，你一定要愿意被神磨，要先学会暗室中的祷告，关起门祷告，你才有那个人前的服事嘛，所以你需要一个属灵家的服事啊，不要被一些表面的方式所吸引。OK， 所以人有时候看到一些图像，其实不是从神来的嘛，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啊，比如说你生病啊、头疼脑热啊、发昏啊，或者你吃药啊，甚至疲惫、饥饿啊，海市蜃楼嘛，这些都是人的想象力出了问题啊。我们的想象力其实就是很好的系统，然后把很多的意念放在当中，就图像放在当中，它可以360度转，怎么看怎么看，这是神设计的想象力嘛。只是说这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健康，而这里面是不是从神来的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想象力是神赐给我们好的很好的一个礼物嘛。如果你没有想象力，我很难相信你有很好的信心，你可以同意吗？如果你头脑中没有看到在天上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耀，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你没法理解。所以想象力是神给我们处理信息的一个很好的系统，让我们理解它嘛。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是很可悲的，但是一个想象力被世界扭曲的人那就更可怕嘛。比如说你整天看色情暴力的，你整个想象力都被暴行暴，看到什么你都想歪了，是不是更可怕吗？我想在监狱里面很多这种人，但我们家里面很多这种人，我说现在的社会，所以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所谓的内在意志，其中一大部分就是靠神的话语来清洗我们的想象力，其实就是说有好的反应，看到一样的东西有正确的反应，不是扭曲的反应，这个就是神的一个这个一个神的工作机嘛。所以如果你的想象力已经被世界扭曲了，你接受异梦异象首先就比较困难，其次就是说你很难去用神的话语去理解，你总是想歪了嘛。比如一个神是这种你十字架的功课，你总是想歪，想到别的东西嘛，想到电线杆，有没有看到那种像，所以是这样子，这样的人他心里面他没有神的话语，他没法理解神的话，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中有开始有说假先知的意思了， 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四节他说嘛，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发的预言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及本心的诡诈。因着他们本心的诡诈，这诡诈不是一夜之间变的，而是一步一步向世界苟同。比如你今天觉得这样好，过几天你觉得这样子无所谓，到后天你根本就不会再想。所以这些人假先知们，我想圣经中定义的假先知，大家公认的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有先知性的恩赐，如果他们爱主，他们随时可以说出从神来的话，但是他们已经慢慢的被世界偏离了。就像我讲了，他认为说祷告一定要有异象，睡觉一定要有异梦，我已经这么高超操练到这样深，他们的心里面已经远离神了嘛。所以这是本心的诡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很容易了，比如说我要说预言，一个假先知他可以说一句非常绝对对的预言，你相信是什么呢？他可以对你说神很爱你这个没错吧，神爱你家人，神让你全家得救，你一定说哇，真的是先知，当然是没错，这普遍性的预言呢。问题是他说这个是不是神当时他要对你说的话，而是他自己跟着他运用他圣经知识讲出来的话。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些所谓的先知，电视上先知讲话好像也好像讲得很对，那当然对了，他照着神学练照谁都不会呢，而是看他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圣灵说阿们，这个印证才是对的。否则的话他可以讲一个百分之百绝对对的预言 quote and quote 预言，但不是是神创世以来就要对你讲，那没错，不是神现在要跟你讲的，所以是这样子。当然我不是说任何一个人跟你讲说神会爱你就不是神的先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我看了她半天，我就跟她说神说你回家了，哇，她就一直流眼泪，因为她那天觉得她自己真的想回到教会来。然后我想这句话就是这样子，但不，我不能每次见到一个人就说欢迎你回家、所以这样也做先知也太容易了，或者先知性侍奉。我想这些假先知们可能常常就是这样子，他习惯了这些东西，他很容易讲出一些先知性的话，甚至不得了可以看到异象啊，而且看到异象可以一五一十看得很清楚。因为人心的诡诈其实是另一个方面，就说明神设计的高明。哎，这系统实在太好了，你只要一个念头，你的想象力马上一连串一五一十，就像最好的电脑一样，所有的人都出来，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出来，他一连串出来，而且居然头头是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思维已经习惯这样的方式了，所以你很容易编出这样好像从神来的意象，而且神没叫你说。我想这是这些人的预言，预言跟意象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警醒，就是说当我们对我自己的测试是怎么样呢？我对自己的测试说，我只要喊说耶稣，我这个人是里面没有花朵，没有那种热情，我就知道自己已经后退了，今天已经这样子。所以呼喊一下耶稣基督，这是真的，你要心里有这个热忱，有回应，就说明你还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神的爱中，这样你就可以清楚放心意象。等一下我们操练的时候看意象其实很简单嘛，我们看意象不是说瞪着眼睛好像要抓苍蝇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意象是在安息在神坛中，就像你坐在那边，然后圣灵如鸽子降在你的头上。所以接收意象方式其中是非常 natural 非常自然的，不是很不能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用 manufacture 出来的。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可能以后你也会成为假先知的陷阱，就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内心的诡诈包括很简单嘛，就是爱钱啊 money sex power， 这是内心的诡诈，我们必须时常警醒，特别是一个先知性侍奉的人，这些是最大的难关。所以要保持良好的灵性就是这样子，否则的话所谓的先知先见就是先知道先看见，这说明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自己是孤独的，要不然你怎么先看到先知道。但是在孤独当中，这些诱惑这世界的工作就会加倍的对我们冲击更大，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警醒，就这样子。所以就是对我个人来讲，我知道如果我呼喊耶稣这样子，我没有那个火热，我就知道说还是小心。 所以我其实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也不是说那个啊，我现在一定要看到异象了、异梦。我觉得这样子的动机反而给自己找麻烦嘛。我们只是祷告、祷告、敬拜，然后自然而然就降临嘛。所以我们等一下在第四节操练课中，我们会讲一些操练的要点，基本上就是进入神的同在，放松。当然神知道我们想要异象异梦是没错的，但我们要把这主权交给神，所以我们会讲一下说异象异梦的开启就是这样子。所以动机很重要，是渴慕呢，还是就是说习惯了一定要，这种东西很大的区别。那如果从魔鬼来的异象，有些是很容易明白的嘛。如果说一个邪灵在你面前来控告你，那当然是很直接是知道的。那有些是光明的天使，做假装成光明的天使出现在你面前，比如说有人说撒旦出现光明天使出现在你面前，有些这样见证叫你做什么事情，那你怎么辨别呢？那说个笑话了，我们常常听到人说你要看他眼睛里面有鬼诈，那就是书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还是在靠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感觉，内在印证啊。在这异象异梦中，如果你感觉到不平安或者虚无缥缈，你觉得好像摸不着似是而非的，你觉得心里面愿意相信他但是又不太想相信他，我想这个就不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是从神来异象，一定会给你一个平安的感觉，让你知道 yes or no。 所以这些东西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正面出现，是幕后的操纵，比如说让你看到类似天上的景象，好像很壮观啊，很宏伟啊，让你觉得说好神奇哦，甚至让你很多神奇的经历，带你去地狱看，在这里看那里看，哇，各种各样的灵界看。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真的需要小心。事实上圣经里面也没有特别提到说带这个人去哪里看那里看，或许真的有去地狱看，但圣经上面也没讲啊。所以我们对这要小心，特别是有些人说他到了三层天，其实我相信这些人的意象中有可能是神的意象，但是这些三层天，所谓三层天有可能是抽象的，不是真的天上的景象，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那基本上我们是要熟悉圣经啊，我们熟悉圣经，我们知道内在恩膏健全嘛。那我们也不应该去再去操练那些气功啊、瑜伽啊，因为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说只是一些呼吸嘛，吸一口气呼一口气，动动手脚，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后面它有它有一套理论思想，这个理论思想的来源是从二层天来，从三层天来，这才是最主要的。因为早晚不是你就是你周围的人，到了一定程度你一定会触及到这个里面这套理论，那时候你就得做个选择，你要选择神的路还是选择神这个二层天的。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教会都已经很好的教导了，只是我们平常没有特别想。但我的建议是说，当你要操练异梦异象的时候，你这些事情不得不想，而且要特别小心。对一个操练异梦异象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洁净我们自己的过程嘛。你心里诡诈越少，你就越安全。 OK 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异梦异象开始有危险的信号是什么，就说你开始就说一直夸你神奇的经历，或者即使不夸心里也很骄傲，说哎呀这个人都没有我这样神奇的经历嘛。然后第二个，除了夸神奇经历之外，就是说你越来越愤世嫉俗了，觉得自己周围的人没有自己属灵啊，也没有因为自己爱主嘛，所以是这样子，好像受害者心态真的会越来越重，然后就一直往下沉，结果就自己陷入这个定罪啊、埋怨的一个下陷的一个那个漩涡当中，就很难拔出来的。 那我常常有人问说，我见到二层天的灵界怎么办呢？所以我不想看啊，但是我老是看到说，什么黑黑的一团啊，墙角边啊，或者真的看到邪灵这样跑来跑去啊。因为特别是很多姐妹她不想看，但有时候她是天生看的，或者是受圣灵开启后，她居然就这样看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其实是很常见的，说你怎么能够控制？那说好像一个开关一样，开关开关，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那我觉得这我这里是提供了一些方法和原则，但是还是自己靠圣灵的带领。有的姐妹甚至祷告说，神啊，我不要看到这些异象了，二层天的异象啊，你就把它拿掉吧。因为可能神给他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嘛。然后有时候神是答应了，但更多时候我想神不一定会答应，他要让你适应接受服事。所以怎么看这问题呢？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些属灵的恩赐是恩赐吗？如果神不给他恩赐，他是没法看到这二层天的东西。所以神既然给他恩赐，就像罗马书十一章讲的，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之所以给你这个恩赐，是因为他对你有一个选召，他对你有一个计划嘛。如果我们能够顺应的适应这个恩赐，操练这恩赐，我们才能进入神的计划，否则神很难用你，按着这计划来用你嘛，你按着他对你属灵服事的计划来用你。对，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之所以给你这恩赐，没有问你要不要呢？因为他是恩赐，是礼物嘛。如果神在问你要不要，他就不是礼物了，礼物总是白白给你的。那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更要这样属天的智慧，看到这个恩赐背后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个才是我们可以开启关闭这恩赐的一个锁匙。所以个人来讲，这个操练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开启后你见到这个对你不适应的意象，有些可能是很宏伟的意象，末世意象你也受不了。首先我们的意念、心思意念跟情绪不要受影响，这个应该可以先操练嘛。比如说现在有一只苍蝇在你旁边飞来飞去，那你前面一碗你很喜欢吃的一盘好菜，那你怎么办？你当然是把苍蝇赶走了，然后享受前面的好菜。我想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看到这二层天的意象，我们学会就像苍蝇一样把它赶走，我们赞美神、敬拜神，神的同在一彰显，心里的惧怕就没了，这个就像苍蝇一样就被赶走了。我想是这个过程其实关乎到我们的自由意志嘛。自由意志是怎么样呢？自由意志是神对我们最好的保护，你同意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上所有人都被鬼护了，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愿意鬼进来，所以鬼就要的尊重神设的选择。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读经，我们读经是用神的话语来健全我们自由意志，我们不受仇敌的影响。所以神的设计往往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自由意志一决定不受影响，往往也就不受影响。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属灵功夫，半杯水暖半杯水空，但是一瞬间之间你想到神的荣美，这个二层天的实际就会消去了。你越想不要它，其实是你把属灵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不要的上面，这个跟饶恕的功课是一样的。你越想说我要饶恕这个人，其实你越不能饶恕他，因为你还在想他的罪，要不然你为什么要饶恕？你应该想说，神多爱这个人，所以我也好爱他，那你自然就饶恕他。所以二层属灵恩赐的开启启动其实也是这么简单，我们要从正面的方式来对付。那第二个就是说，恩高之中断开影响。当然你今天要是被老板骂了，你当然就看到这个更沮丧，所以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保持喜乐的心，耶和华的喜乐是我力量，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搅扰。你知道有些搅扰是故意的嘛？他故意就他也知道你能够看到这些灵界的事物，他也知道你现在不太高兴，因为你满头乌烟瘴气的，所以他就在你面前这样逗你一下， 一糟糕呢，你一个晚上都睡不着，气得不得了，或者是遇什么，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嘛。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撒旦的力量，那个话语，它的力量是希腊文原文是应该是话语的力量。它意思是什么呢？撒旦真正的力量只是用话语来骗你的，他的所有权柄已经被主耶稣夺去了。他不是 dunamis， 他不是什么，我相信那个词是不是叫 kratos， 就是希腊文中的话语的力量。他这种撒旦的权柄是话语欺骗的力量，如果你拒绝他的话语，他就没办法，因为我们有一些权柄。所以这健全的自由意志，就是其实就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做工，很重要也很简单。常常也有人就是说很 奇怪的经历，说哦，我知道有一些人 会跟我讲说，哦，有些魔鬼啊，或者是堕落天使来找我，说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得救呢？有没有希望得救呢？然后因为启示录上面也要讲什么七雷嘛，他说七雷是讲到以后什么这天使，其实我告诉你说，这些人一定不能去，因为好奇心，所谓的同情心去接他。因为我知道有一位姐妹也跟我说，哦，好可怜他们哦，好像无主孤魂一样，我就跟他传福音，他们好像也信主哎，然后跟着我走。我说哇，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圣经上面讲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这种事情嘛。所以就是说，对灵界的话，我们对神的话语、神救赎计划这么清楚，我们就去断绝它，否则的话，你很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这个三维空间的人，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指引，我们在灵界里面几乎是睁眼瞎嘛。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怎么辨别是从人来的梦呢？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说，我们人的梦基本上是人的灵跟魂嘛，就是心思意念情感自由意志受外界环境刺激。这外界的环境其实也包括自然界跟灵界的，比如说有些属灵的压力让你觉得很受不了，晚上就做噩梦，这个不是天然的压力，是你属灵的压力，真的有仇敌来搅扰。那晚上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层次的反应，具体大家也实在说不清这个里面这个记忆力梦是怎么样。我这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从一点来讲说，我们的记忆力其实有超自然的部分，我们也常常分享说，有人躺在手术台上，那突然间觉得自己站起来了要飞走，回头一看，诶，自己还躺在手术台上，好像医生在给他急着抢救他，然后一直要什么打那个起搏器各种东西，但是忽然间他又觉得自己回到自己人当中又醒过来嘛。为什么他记得自己的魂离开的灵离开这个自己身体，他的记忆力真的是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所以我想这大家就明白，就是说我们用自己这个目前为止的解释，我们是没法解释的。我们知道大约是在那个地方发生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没法讲，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因为这不是我们研究的。我们只不过说圣经上面确实也提到，传道书五章三到七节讲说，事物多令人做梦，言语多显出愚昧，多梦和多言其中都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我想大部分的人其实的梦应该就是这类的梦，也包括基督徒嘛，除非是你整天敬拜赞美祷告，否则的话你常常是这样梦，一定不是异梦了。这也是很多人那个反对异梦异象的人，他只要拿出这句话说，哎，你们看圣经上面讲啊，所以你的梦一定是这个事物多乱做的梦。那怎么看呢？其实我们在后面第四节中有一个讲了一些操练嘛，操练就是说我们的常常敬拜赞美祷告默想，特别讲说睡前15分钟祷告进入神的同在，把自己放在神的爱中，那这样的话这些你头脑中就没一些杂乱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就有一个安息的睡觉，至少一夜无梦，或者是那个有神来的异梦。所以你必须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反映你的属灵生活。如果你属灵生活是有安息、有敬拜、有祷告，这句话就不适用你在身上。所以另外一个就外界的刺激，就是说我们会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这样子，大家都一般同意嘛。另外一种就是说所谓的内在伤害，那内在伤害当然是可从过去的事情伤害到我们。其实的话，那今天有什么事情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突然间就是受不了了，就要发疯一样，然后白天就发火，那晚上就做噩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被神医治对付的。或者是跟人家谈话然后感同身受，然后对方炒股票输了你一大笔钱，你老公也输钱，他很伤心，你突然间也觉得很伤心，其实这是人的感同心而已嘛。啊，这样的话也很容易有些噩梦。然后特别我常常讲，就是说我看到很多先知性恩赐被开启的人突然间就进入非常沮丧，然后好像睡不着觉 depressed 的阶段。为什么呢？就神开启他们属灵恩赐，他们突然间很敏感。第一，仇敌就借着这样来攻击他，把各种不好的意念放在他里面，认为他说自己里面的罪很深，属灵诡诈，这是一种。当然我们本来就诡诈，但我讲的是说仇敌特别把这种意念自责定罪的意念放在他里面。或者是他因为属灵感知，他越来对周围的人越来越各种正面负面的情绪都感受得特别清楚，所以他很容易就，他如果不懂得对付，不懂得里面这个喜乐不够，他很容易就这个心情就越来越容易上下。因为这世界本来就是堕落的世界，所以如果你允许自己放在这当中的时候，开始为自己就怜悯自己，结果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本来好好的，神是要祝福你开启你的恩赐，反而被仇敌稍微四两拨千斤，变成定罪自己把自己拖下水的一个工具。所以仇敌对付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他从开始亚当到现在已经对付多少人，他知道什么时候用最小的代价让我们整个人来还船。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功夫就是什么呢？就是学会随时随地仰望神，任何负面的情绪一来，马上属灵人一仰望神，里面的喜乐出来一下子就好了。而且这个就是我个人说，这个好像属灵的苍蝇拍一样，只要一拍对了就苍蝇就走，拍不对就打到自己了，只是一个方向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随时随地方向的问题，就是仰望神的宝座。我一仰望神，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流淌，像波涛涌过我，很多事情就学会。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一负面情绪还没来或一来，我马上就把它挡在门外，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嘛。像这些属灵功夫说起来很简单的，只是操练比较难而已，因为这些东西是跟我们天然意识相反的，是需要属灵的眼光来看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可以影响家人啊，特别是你住在家里面，常常在家里工作的人，会对周围的人很大的影响。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有一个属灵的氛围在那边。所以另外一个大家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属灵人恩赐开启后，总是在接收周围的灵界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经过一个非常邪恶色情暴力的地方，我们心里觉得很污秽，虽然周围好像挺干净，但是我们属灵那边接到是周围二层天的黑暗，我们毕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梦中，其实我们的属灵人也不睡觉的，他还是会接收嘛。你不有时候常常有这样经历吗？好像有仇敌过来，突然间就惊醒，知道仇敌来，里面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有先知性恩赐的人常常受攻击，半夜有时候会醒过来，就这样子。我们属灵人非常警醒。当然我们的灵不仅是说感觉周围的信息了，你怎么知道？那你没想过这些异梦是怎么接收到呢？其实我们属灵人接受到从神来的信息嘛，所以是这样子。那我们对一个属灵生命刚要翻身的人，他头几年会做很多征战的梦，打打杀杀追追的。那这些梦我告诉你，其实是抽象的梦，只是我们的属灵人或圣灵告诉我们说灵里面有这样的征战，所以必须从这个那个抽象的方式来解释。然后刚开始属灵复苏的时候，很多人也有说在天空上飞啊，在海底面飞啊， 我相信很多人被圣灵膏抹后有这样的恩赐嘛，其实是圣灵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属灵人自由了。哎，所以下次你敬拜赞美后安息时候，常常做飞翔的梦，你就知道说神就说 OK， 你现在灵里面自由嘛。你想就哦，这些梦其实很简单的。为什么简单呢？因为属灵的事情很难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概念词语来完全解释清楚，所以神圣灵只能把一些大概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大概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灵界里面的事情运作方式，我们是很难用这方法来解释，所以这为什么说很多异象异梦其实大部分必须用抽象的角度来理解，就因为他们是属灵的信息。然后很多人有一些重复的梦，也是一个常常很关切的嘛，常常梦到自己想吃蛋糕吃不到啊，常常梦到掉牙齿啊，常常知道说梦到说考试今天要考试，然后当然你当然还没准备好，或者还是最后五分钟了，你到底还有很多没有做完，或干脆说已经在考试你还在家里。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梦嘛。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有类似的梦，我想大部分人都有的。所以我认为说这些梦常常是因为过去，当然是跟过去或现在的有关嘛，内在的惊吓伤害啊，我心里面很有遗憾嘛，然后跟谁闹矛盾啊，过一阵子吵架，然后以后20年没见面，心里有遗憾，自己都忘了。所以这事情就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它都越来越伤害越大嘛，因为你罪不对付，伤害不对付，它是会生根的。你不是忘记，你只是暂时的忘记，那里面对你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嘛。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想去找厕所找不到，梦中就是跑来跑去嘛。那有的人是说他去过各样的厕所，但是一要尿尿他就是厕所又不见了，这种东西都很多的呀。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必须明白说世界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已经生根发芽了，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力量把它彻底的扭转。但我自己以前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嘛，但我现在几乎是没有了。如果我还有呢，那是因为我特别忙，忙的都没有时间祷告了，然后加班啊，那我就会有时会偶尔做一些梦，我就知道说哎，自己因为说实在说这些梦其实不可能永远消失的，因为它在我们记忆里面嘛。神不是要让我们忘记，而是要让我们饶恕赦免，所以这些记忆只要还在那边，一受到适当的刺激，足够的刺激，它还是会出来作怪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是这样子。然后从鬼魔的梦，其实一听起来其实不知道怎么辨别，那我们这里只是列了一些那种撒旦的名称嘛。从撒旦的名称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怎么欺骗我们，我们就很容易辨别这鬼魔的梦。撒旦是抵挡，还有是大龙古蛇，他是鬼王别西卜，空中执政掌权者，他是试探人的，给你各种怪梦，他是控告你的，给你各种梦。有一次我还做到一个梦，我拿起电话来发现是撒旦打给我的，里面控告我说我在教异梦异象不符合神的教导，这是真的，而且不止一次。所以我想仇敌就是让我觉得，当然不是灵里面真的有电话了，他只是让我明白，他说哎 I'm watching you。 我说 OK， 但是我也不太想，所以我照样保持我的喜乐，吼叫的狮子。所以当然这影响的层次就是有影响，或者是压迫你，甚至累住。我想大家这个都相当的清楚，或者我很快的讲去，大部分人就是说一些影响，他可以通过各种报纸啊、网络啊，给你色情暴力的思想，把这个种子放在你的想象力当中，然后你当然就会做噩梦，因为你已经开始回应这个世界的呼召了。很简单啊，然后就像约翰福音13:2讲的，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心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太心里面。我想这种也有一些解释嘛，比如说在灵界里面他真的是给把一个意念放在你的心思当中，这很正常的啊。 我们的属灵人可以接收到灵界信号，要不然我们怎么接收到神的意念？只是说那个仇敌也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爱神的心，没有真道，我们就会接受他的引导，那不知不觉。我想这个犹大也不是说那一天晚上才开始决定背叛耶稣了，他可能从3年前已经开始就是搞贪污啊，或怎么样 ，we never know， 大家都猜是这样子。反正是他已经慢慢的习惯了受这个不好意念的影响，慢慢的就觉得说，一有这意念他就想去做，那撒旦已经成功了。所以撒旦是借重意念来训练我们，要训练一只狗一样。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你就会成为撒旦的走狗，就这样。他就只要一个意念放在那边，你就会发狂，就会去想去做，就会想去卖股票啊，就会想去上那个色情网站啊。如果你被训练撒旦成功，就这么简单。所以相信那时候那个撒旦只是把一个意念砰小小一晃的犹大就一二三四就得出结论，他就说一定现在要去卖耶稣基督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也对彼得说，你退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人的意思。他就是这意思。彼得他对你的属灵的接收，他不把关吗？一会儿接收从神来的启示，一会儿接收从撒旦来的启示，那两样都好，他马上就有反应了，他少了这个过滤的关。所以哥林多后书4章14节讲说，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正常的思路被世界扭曲了，看不到神本体的真相和福音的光。所以他可以败坏我们的道德，夺去我们心中的道，他甚至让我们说谎，这些都是仇敌的工作。所以另外一个大家觉得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小心我们工作生活的环境。我们周围的同事如果实在是不堪，那你可能真的要换公司啊，除非神特别叫你做那个那边做那个灯塔，那是一回事。那同时你住的周围的地方要常常行进祷告，也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很多拜的邻居，那你就要小心啊，因为他们的神，他们的邪灵，他们会来拜访他们的。那当然他可有时就顺便经过你家里面，让你觉得很受不了，让睡不，这是真实的嘛。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在灵里面宣告这个地方属于我们的，那我们就是在灵里面敞开大门。我们可以睡觉窗户门都关得很轻严严实实的，但是在灵里面其实是放空城嘛，就开门居道。这个是我们大家在睡前没有想到的，我现在好累哦，我一躺下去扑通就睡着了，那就会醒过来更累，因为你没法真的安息嘛。所以我们特别为自己说地图祷告，其中也是为自己好，就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也常常要一直在讲，就是说每次你敬拜完以后，特别是星期三祷告会，神大大同在，很高兴，回到家突然觉得好像不是滋味啊，醒过来又觉得很沮丧，这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回家还在做一个洁净的祷告，因为仇敌总是喜欢在你得胜以后再来给你绊你一脚，然后让你觉得昨天晚上怀疑昨天晚上的复兴。因为如果我们心里面对昨天晚上的复兴有疑问，我们就没法再次火热起来了。所以你忘掉那个火热的感觉，你就很容易失去这真的火热，这是灵里面的诀窍。所以在圣灵运作当中，很多是感觉的问题，因为圣灵的运作是跟人的 emotion 心思意念有关。这是为什么那个以利沙要讲预言，他还说让人家唱歌，是因为他挑起他里面敬拜赞美神的感情，他圣灵就自由运作。所以你要死板板的非常理性的一个人是很难顺服圣灵的引导，因为他的 emotion 他的感情情感没有被释放被医治，他都是理智行事，他只能做教师，他没法做圣灵恩赐的管道，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后第一件事情是哭呢？因为哭的话就是释放你医治你的情感，你更加顺服圣灵的水流嘛。同样我们在这个异梦异象中其实也很简单嘛，异梦异象中也是顺服圣灵的水流。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不健康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跌入仇敌的网络。当然有更直接的，仇敌会来压迫你，特别是你要复兴的时候，有时半夜觉得灵里面很恐怖征战，有时我受到攻击，是我半夜醒过来整个人在发抖，我知道有邪灵很极大的压力，但是一醒过来他们又走了，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这权柄命令他走，但是趁你睡觉的时候，那这不是常发生的，而是神允许的。每一次的征战得胜都是让我们属灵人更强健，然后他有时会直接的攻击你的身体嘛，然后更多的是攻击我们周围的人来攻击我们，大部分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信主的时候会觉得梦里面被压嘛，我刚信主的时候也觉得受洗了，有一两次也觉得晚上有东西来压我，我弄了半天喊了耶稣他们走了，这很多人常的经历嘛。有些东西是抽象的，比如说你觉得说有一些那种很怪怪的经历，也是在有时候是在复兴的时候你遇到，也是仇敌给你的陷阱。所以对于有一些人来讲，我也常常听到说仇敌会装成你，特别是对不信主人，装成你过世的亲人来看你，然后让你觉得好可怕，或者好像要就不是好可怕，就是觉得说好像很亲切，你就越来越渴望他的造访，结果就进入了仇敌的轨道，这是真的。我想其实这样很容易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心里面是如果是正常的，你心里面是有一个很怪的感觉，很诡异的感觉，你就知道说这是仇敌的，不是来自不是你真的那个所以是这样子。但有时候神也允许过世的亲人，有时候我听到这个见证真的是在离开世界以前在梦中可以见到一次，我听到有这牧师这样见证，他心里面觉得好得安慰，我想这样是应该是可能，而且是正常的。我只是说如果是因着这样灵里面极大的那个，如果不敏锐，有时候会仇敌会这样攻击我们。然后有时候特别是现在我常常很多见证嘛，有些淫乱的灵会来进入欺压这些弟兄姐妹，有的是灵里面的，有些是 physically 的身体上面的，这是真的，我看到很多见证。这些东西都不可怕，因为神已经给我们的权柄战胜了，最主要是我们要知道它发生，我们也知道这个权柄进入教会遮盖，这些东西都是会消失的。那所以特别是很多那种弟兄姐妹有长期的那种沮丧啊，我也接触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如果能让他体验到耶稣基督的荣美，神的平安，这问题就慢慢解决了。因为他不懂得自己保护的方式是仰望神的荣美，他只是拼命的想不要那些不好的 depressed 的感觉，结果越来越陷下去嘛。因为有时是生理性的，有时是灵里的攻击，有时很多仇敌在你后面环绕，让你整个人很沮丧，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你需要有教会的帮助，然后需要有灵里面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指导，这样才行嘛。否则话很多那种治这些 depressed 的药只是让你麻木，让你反应不那么正常，反应比较迟钝，如此而已，那不是真的药，它只是让你反而变得反应迟钝，很多药都是这样子，它不能治根嘛所以是这样子。那当然最后一种就是说你里面真的有邪灵来盘踞了当然也有很多有一些基督徒是真的是有邪灵盘踞的，在魂里面的层次很多见证嘛。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有灵里面的启示才能真正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否则的话一般是就是说几乎是没什么效果。所以怎么来能够杜绝仇敌来的梦呢？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最主要是说你要进入神的安息，睡前有这个15分钟的祷告这样就行了。那雅各书上面第四节他讲得很清楚，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很简单，只要你一决心抵挡魔鬼，就是你用你的自由意志拒绝仇敌的工作，仇敌就离开了。 刚开始他会跟你抗拒，可能不见什么效果，但半年九个月下来，这个效果是一定会有的。突然之间神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没有问题了。你要知道这个经历其实是神允许的，因为圣灵既然已经内住，他知道我们祷告，他不会永远让你一直低沉下去的，他只是让你经受，这样能够体验同样的人的辛苦，或者他就要用你帮助这样的人，或者他让你要征战灵力强壮，都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一知道他的目的，其实就已经跟我们这个被释放的日子近了。洁净我们的手，洁净我们的心，不以世俗为友。这个不以世俗为友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简单的，大家都做了，其实不讨人喜悦的，那你要不要做？如果圣灵光照你，你要不要做？你要不做的话，那你很难，就心里面很难进入神的安息，因为你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听起来很简单，睡前十分钟祷告，事实上它是一个扭转我们至少是睡眠的关键，不一定是属灵生活。但是你要真的杜绝进入一个平安，永远的平安，你必须在自己生命属灵生命中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否则的话你永远难有这样的平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要尽量过着平安的生活嘛，对罪敏感啊，不要太忙啊，要过圣洁的生活啊，注意我们心思意念嘛。其中最主要就是说不可停止聚会，还要多跟一些那种清新的朋友交往。有些人可能你觉得看到他觉得好像太死板了，但是他其实你要看他灵里面他是不是有平安喜乐，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多去跟他相交。如果你只是喜欢你自己跟你一样的人，那些人可能就跟你一样晚上都有噩梦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要多亲近神，要睡前祷告。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容易，跟所有属灵事情是一样。所以常见之梦是说 OK， 我常常梦见我掉牙齿，这什么意思呢？不是掉大牙，就是掉那个后面的食牙，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牙齿如果是从神来的梦，一般是代表是说我们的生命有问题嘛，吃东西啊，人际关系啊，所以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绝对不是什么好梦。如果是好梦，是因为它提醒我们生命中需要改正的东西，这从意义上是好，但说明我们生命中甚至我们的身体真的有问题啊，消化系统啊或者什么有问题，或者说你吃不了神的话，这些都是真的有问题。然后有的弟兄梦见自己地中海啊，姐妹发现自己头发掉了，是怎么回事呢？那如果是从神来的梦，他一般头发代表人的荣耀嘛，就说你生命中少了荣耀，哥林多前书11章14到15节嘛，就说你的荣耀少了，神要提醒我们生命中缺少神的荣耀啊，是这样子。那很多重复性的梦其实就是说明找不到东西，来不及，其实就说明我们生命中很多遗憾必须被耶稣基督释放更新。那很多基督徒也常常梦到自己婚姻以外的不正常关系，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说的正常是说常见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过事实上有些梦是真的是说灵里面被那肉体被吸引嘛，或者是仇敌给你一些不好的意念，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常常敬拜赞美祷告，这些是怎么都不会发生的。所以当有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想一下说生命中最大的破口是什么。所以你必须这样子啊，或者是有的是因为你拜拜啊，有的是因为各种这样的那种环境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有时候有位姐妹她告诉我说有时候睡不着啊，睁着眼睛闭着眼睛都看到眼前有各这样 的面孔，中西都有，古今中啊，有笑有不笑，有瞪眼睛的，那怎么办这是我给她解释了。如果不是因为药物或疲惫引起的幻觉，这些经历很可能代表灵界里面的搅扰，然后有时是因为你的 家庭你的侍奉要复兴，仇敌来搅扰，有些是因为你属灵恩赐被开始，仇敌也利用他来搅扰，你还不会，还没学会怎么样开启关闭吗？不，基本上我们要明白说，这一些都是神允许的，他是让我们你 know, 在战斗中成长，在征战中成长，所以这是一个你要相信神是爱我们的，这个事情一定会结束，你一定会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我们的切据，是这样子。否则的话，你就你继续的这样下坠下去，自怜自己定罪自己，不是神的计划。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今天晚上有一个异梦，是重生梦，就不会再做自己的梦。所以往往呢，你一晚上做了一连串梦，但你只记得其中一个梦特别深刻，其实很可能那个梦是从神来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看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人总是在接收的嘛，自己的潜意识也在做梦。所以我们必须记梦，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记录我们的梦，我们很难分清自己常常做什么梦，所以你就无法解梦，你必须有记录嘛。OK， 所以我们